以斯拉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二部分。以斯拉记一共两讲就可以讲完了啊。第二部分呢，给大家起一个小名字叫重建信仰，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以斯拉记呢写的内容比较清楚简洁，一共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讲第一次从巴比伦帝国带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主要的任务是重建圣殿。那么带领的人呢是所罗巴伯，是一位大卫的直系子孙，是当时的犹大省长。那么第二部分呢很清楚，是从第七章到第十章记录了以斯拉回来以后带来的第二批人，这批人回来的主要的任务呢是重建他们的信仰。所以呢很清楚，两个部分，重建圣殿，重建信仰，这就是以斯拉记记的部分。好，我们大概往下走一点。要读懂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话，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图放在你脑子里面，否则的话读的时候会有一点问题。这些书大概是在公元前的443到44年左右写成的。那么写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以斯拉，或者是以斯拉的一个编辑团队，大家都可以这么去认为。重要的几个时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回归的时间是公元前538年。那么这时候呢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皇帝登基以后的第二年干了这件事情，下诏回归。那么516年的时候呢，圣殿正式建成。整个花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呢？将近22年的时间，这一段过程。那么实际建殿的时间不是22年，中间停了差不多有18年的时间是没有动工的。所以中间有两位先知，哈巴谷和那个撒加利亚，就是来督促以色列人赶快起来重建，不要再停了。那么圣殿建完以后呢，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以斯天记，也就是以斯天成为波斯帝国亚哈苏美王的皇后。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圣殿建成以后。那么以斯天作为皇后子后的一段时间呢，就发生了今天以斯拉记里面记的第二个部分，以斯拉的回归。以斯拉的回归是在公元458年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距所罗巴伯回归有多少时间呢？算一下多少时间，差不多8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已经过去80年以后才发生了第二次回归。我们不要认为说第一次回归紧挨着就归是第二次，不是的，中间有差不多80年的时差。那么以斯拉回归以后的12年左右才有了尼希米的回归，所以一共3次回归，其实中间有很长一段的时间间隔。我们大概看一下这道时间表，中间如果你会发现和你的参考资料差个1年左右的误差，不要太介意，因为学者们研究的时候，有的是皇帝执政年算第一年，有的是执政的第二年算第一年，所以这算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误差，大家不要太介意啊。这是几个重要的时段，大家应该知道一点，知道这些大家就可以读得明白这卷书。好，以斯拉记的第七章里面开始讲以斯拉回归的事，说这事以后，这件事指的是哪些事呢？就是前面所罗巴伯带领回归的第一次回归的这件事，其实讲的已经是80年以前的事了。说一句话推前了80年，说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叫以斯拉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个希拉雅的儿子。讲了这么一大段的家谱，就讲以斯拉的家谱，最后一句话最重要，说以斯拉出自哪个家族呢？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个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追溯到摩西时代。我们知道亚伦是谁？摩西的哥哥，也是第一个大祭司家族的，就从这开始的。所以说以斯拉这个人呢是地地道道的大祭司家族出身，也就是他的背景非常非常的正统。这是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这个血统是正的，他的背景是正的，他的遗传是正的，是大祭司家族出身。所以这个人的身份呢是祭司，是文士。这是这一章里面大概你读完之后，中间那么多的名字你可以一个都记不住没关系，看到最后一句话你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有他的很好的背景。然后说以斯拉经过了哪些的训练，这个地方的圣经的描述非常简单， 圣经描述说，这个人呢，从巴比伦回来，那很显然他是回归的人嘛。他是敏捷的文士，其实文士就不简单了。文士是干啥的呢？大家知道以色列的文士干嘛吗？专门拷贝圣经、教导圣经，这些人就叫文士。我们今天的圣经是印刷版的，对吧？我们机器上印出来的一模一样的。那时候没有印刷技术，圣经是怎么留下来的呢？抄的。那怎么抄最有效呢？比如说我只有一个版本的原本，我要一次做20本出来，怎么抄最有效？钱给你，你抄完，再给你，你再抄，那抄20本完了，怎么多少年过去了？那样很显然是无效。怎么最有效呢？我站到这儿拿原版给你念，下面坐40个人同时抄，是不是更有效？这个工作就是文士做的工作。文士就是把圣经的原版拿来，给你们安排好，底下的纸笔弄好，我在这儿念，说这是以后，你们底下都写这是以后，我念完了你就抄完了，对吧？一次20个版本就出来了。这就是文士做的事儿。第一个，抄写圣经；第二个呢，教导圣经。因为他对圣经最熟，所以他要把圣经教导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听。而这位文士呢，圣经给他的描述是敏捷。那么敏捷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翻译成今天最通俗的话怎么翻译好？
聪明，
反应很快，这个就敏捷，对吧？敏捷就是反应很快。为啥说文士反应要快呢？教导人的时候有时候背略反应要快啊，对吧？为什么要说文士反应很快呢？他就非常敏捷的文士呢，也就是说他看到了当时被掳的犹太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他很快可以做出这个反应，所以他把圣经收集起来。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就是以斯拉收集起来的，所以圣经对他的定位很重，敏捷的文士，然后说通达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赐摩西的律法，那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嘛？他应该学好律法书，他才能教导律法，对吧？这个是他的本职工作。然后下面注意说，以斯拉定制抗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讲律法的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也这个人教导很有意思啊，他自己抗究，而且要教导还行出来，这个是很难的。我们今天其实要教导大家很简单，但把我教导的每一个字让我行出来是很难的，是吧？这对我是很难的，所以我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以斯拉呢，他要抗究遵行教训，他都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敏捷的通达的文士。圣经对他的描述就这么简单，他经过严格的训练，是一个祭司家族，是一位优秀的文士，是这样一位人作为领袖带领一部分回归。好，那么以斯拉这个人他有什么意志呢？上帝这么让他去做，他会不会去做呢？说亚达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唱歌的守门的这一大堆的名字，说到了7年的5月份，以斯拉就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所使帮助他的手呢，5月1号就到达耶路撒冷。中间经过多少时间？从正月到5月，4个月时间吧，对吧？大概满满的4个月时间。我们就要算一下，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大概多少距离？用我们今天算的话，估计一下大概有200公里的样子吧。他走了4个月，那时候没有车了。呵呵，你要想想文士搬家的时候他最多的行李是什么？不是西装领带，那是什么呀？书。那时候的书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书，这一家一本圣经就拿走了。那时候一卷书可能就得拉一车，因为那时候的载体是羊皮或者是木板或者是石头，不是我们今天的纸张，所以文士搬家是很慢的，不是那么快的。他有大量的东西需要搬动，其实他走的时间并不算太慢，4个月走100多，将近200公里，算是很快的速度到达耶路撒冷。这个事对他来说是很难的，因为他在巴比伦的生活挺好的，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呢， 不一定有那么好的生活，他要费尽心血的把这一套东西搬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花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回去了。这是他的意志。这个事情呢真实的发生了。那么到了第十一节，我们就看看以斯拉的使命。圣经用了几段话来记载他的几个重要的东西。他的使命呢很简单，亚达薛西王给他下了一条诏旨意，说住在王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乐意回去的都可以准他回去，然后说你照着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让他回去干嘛？看看情况，然后带你在巴比伦确审所得的银子带上，礼物带上，回的时候带什么？把金文带上，把金子带上，把礼物带上，然后说以斯拉就要照着你神赐给你的智慧讲你所明白神的律法，从律法的人立为世事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这是王给他一个命令，说你回去干嘛呢？用你们上帝的律法教导他们，然后封世事封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你就知道王的心意是干嘛，你到那儿去把那边的百姓给我安顿好了，他就可以给我上供，不要闹事，对吧？王的心意很简单，你们安静给我进贡，不闹事，我这王就做的比较安定嘛，对吧？你们在那不停的造反，那我这王做的不好，那么你回去就给我做好这件事情。什么叫世事啊？我们读过世事记，世事记的世事是什么意思啊？处理重大事务，对吧？以色列人被人欺负，上帝兴起世事就把那些人给赶出去了，对吧？恢复和平平静了。世事实际上就是审判官，也就是说以斯拉到那儿去要选人选好官员，那么使他们呢教训一切不明白律法的人，凡不遵循你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当速速定他的罪，致死，充军，抄家，囚禁。你看王给的命令怎么样？很艰巨，这个任务不是那么容易做，但是王给了一个上皇宝剑，他说如果不听话的致死，充军，抄家，囚禁，这四件事都不是好做的。所以以斯拉回去的时候拥有了王给他的权利，有他上帝给他的使命，也是透过这位王给他的一个意志让他去做这几件事。他的使命很清楚，应该说以斯拉这时候呢应该颂赞谁呢？应该感谢谁呢？应该感谢那位王才对吧，对吧？因为是波斯王让他这么做的嘛，给了他。但是你会发现以斯拉的祷告里面感谢他的上帝。以斯拉这么说，他说耶和华王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和耶和华的殿。你说以斯拉认为王做这件事不是王的私心杂念，是因为耶和华的作为，这是以斯拉的一个看见。他说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王，他要做这件事别人会反对的。他说因为耶和华的作为呢使我在这些反对的人面前蒙恩典，不必反对，这件事就成型了。所以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同我一同上去。所以这件事情你会看到以斯拉的焦点是不同的，他看到这件事不是王的个人行为，是耶和华上帝的行为，是上帝让王这么做的，这是他的一个判断。于是呢圣经里面记载了一长段的人名字和数字，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一共这一章里面记载了1500多个男士，这就是从各支派出来的人员是跟着以斯拉一块回来的，一共1500多人，其中还就再加上38个利未人。因为在1500人集中好以后，以斯拉发现还少几个利未人，他又找了38个利未人，其中呢后面又增加了圣殿的工作人员有220人，他们是尼提宁这个家族出来的。那么一共加起来呢不到1800人。我们知道第一次回归有多少人？将近50000人。第二次回归呢不到1800，所以知道回归的人数呢相当有限。但是这次回归的人呢主要来自13个家庭，圣经里面有详细记载了这13个家庭的名字。 如果你不细化看，不去对照的话，你看不出什么特征来。如果你详细的看一下这十三个家族的话，你会发现这十三个家族正好就是八十年前回归以后的那些家庭的后裔，无一例外。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巧合，也就是说回归的人这个家族有很好的传统，他的下一代仍然会跟着回去，很好的一个传统。这些神学家都给我们研究好的考古资料，都是给大家看就好了。好，说是那个很快吗？四个月以斯拉回去了。说正月十二日，以斯拉就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记载他回去的过程。那么我们神的手保佑他脱离了路上一切的仇敌和埋伏。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出行是不太安全的，中东那个地方，而且那个时候呢都是靠着这些动物驮呀、什么用啊，带着金子，带着银子，带着书卷，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呢路上经历了各种艰险，以斯拉说上帝救他们脱离这些。那么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住了三天休息，第四天开始工作。他干嘛呢？他就把他带回来的金子银子称好了，然后当着耶和那个圣殿里面的，那时候圣殿已经建起来了啊，虽然很小，当着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士们数清楚，记账，写好上册，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然后呢，从贝鲁子弟带回来的人呢，向以色列的神献祭赎罪，这都是向耶和华所献的燔祭。也就是说，以斯拉从外邦回来之后，他做的事情，把带的东西交给他，然后呢，带回来的人要向上帝赎罪，先自往洁净，这是他做的另外一件事。好，这张图呢告诉我们三次回归的大概路线和时间。第一次回归是从巴比伦出发，由所罗巴伯带领的，就是这一条线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第二次呢，是由以斯拉带领的这些从巴比伦出发，接着这一条线路到达耶路撒冷。那么第三次回归呢，是从苏珊城出发的，也就是尼西米回归的那一段，我们下一次给大家介绍。这一段呢人更少，回来的人更少，可能不到几百人。那么从下面这一条路线回归到耶路撒冷，这些图呢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以及他们路上的艰辛。上面这个小框里面呢有各自回归的大概年代和时间，这些图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经文。好，回来以后呢，以斯拉的任务是重建信仰，不是去搞建筑，他要建设人，不是建筑一个物。那么怎么办呢？他要观察，对吧？你要搞信仰重建，你要观察你所底下回来这些人，耶路撒冷的人状况如何，对吧？所以这事做完以后呢，众首领就来见了，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开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然效仿这些国家的民行可憎的事。如果你看到这几个名字，你想到什么？约书亚记得是进迦南的时候上帝跟他怎么交代的，他说这几个族你们要偷偷的赶出去，对吧？现在你会发现这几个族还在那儿，一个都没赶出去，都在那儿。你会读到这些字，你就知道说上帝记性很好，对吧？从约书亚记到现在他都记得很清楚。所以他跟以斯拉说，这些人仍然和我们的回归的人混搭在一起，然后说他因他们的儿子和自己娶了这些外邦人的女子作为妻子，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在一起，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做了罪魁。哎，这个问题出来了，以斯拉回去首先观察是什么？他是不是看你们诗歌唱的怎么样，道讲的怎么样，还是奉献怎么样？他没看这个，他看什么？他首先看这个会众里面是不是从政，他先观察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什么？回归里面最有权威的领导和馆长在这些轰炸的事情上面成为罪魁，这是他发现问题的根源。最大的问题来了，那么以斯拉一听这事呢，就撕裂衣服扒了他的头发， 拔下他的胡须，金具于门而坐。我注意有两个人拔头发，一个人是以斯拉，拔谁的头发？拔自己的。还有一个人拔头发，谁？尼希米。拔谁的头发？拔你的头发。他不拔自己的。我们下一章给大家介绍尼希米是拔头发。这个人听到这事儿的时候，以斯拉对这个事情非常悲痛。他坐在那儿，把自己的头发拔下来，说明很愤怒，把衣服伸开，说你们回归的人怎么仍然会做这样的事呢？他说凡为以色列的神也与战经的，都因这被掳归回子民所犯的罪，聚集到以斯拉这个地方来，都惊恐静坐，然后开始进食祷告。这里边发现问题来了，回归的人婚姻家庭和敬拜里面出现了外邦的掺杂，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棘手，你会发现以斯拉首先不急，写祷告，呵呵，这个事情是程序啊，写祷告。那么献晚祭的时候呢，以斯拉就起来，心中愁苦，撕裂衣服，双膝跪下，举起手来跪到耶和华的面前。他这么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望，因为我们的罪孽孽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使我们的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注意以斯拉的祷告里面用了好多形容词，稍微、暂且，又我们是逃脱的人，他举了个例子，有钉子钉在圣所上面，所有这些词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他说你们回归的以色列人，你们没看到吗？你们回来到现在不到80年，你们到外面被掳了那么长时间，回来不到80年仍然不吸取教训吗？你认为你这次回来可以永远住这儿吗？他说不是，是暂时的，是上帝稍微给你一点复兴，有好多事情你还没干呢，所以你们现在就开始砸轰了吗？像以前一样吗？这是他给的信息。其中有一个比喻说像钉子钉在他的圣所，这个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有圣殿之前，那个是帐幕，帐幕是用钉子钉在地上的，对吧？那个钉子钉在帐幕是什么意思啊？今天定下去，明天要走的时候就得扒起来，是一个临时机制，不是一个长期的，对吧？那么圣殿扎在那儿呢，就是个永久性的，就像今天一样，你不上面不管干什么，根基就在那儿，永远不动。但是圣那个会幕呢，不是这样。所以以斯拉举这个例子，都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所有的这片刻的回归，是上帝给你们的短暂复兴。如果你们不珍惜的话，很快就会消失。如果你们珍惜的话呢，你可以继续发展，继续安居在这块地上。这是以斯拉给他们的信息，也就是说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今天已经在这儿了，但是呢你要珍惜，你不珍惜会丢掉它。然后他说，我们的神呢，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他说，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恶恶行与大罪早遇这一切，并且你的刑罚和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应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是这样，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还剩下的人才得以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他说，看哪，我们在你的面前有罪了， 因此无人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这一段回顾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今天得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短暂的这一点点复兴都是神的恩典。如果论我们的罪过的话，这一点都不配得到。那么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如果你们做的话，这事情该怎么处理？很棘手啊，对吗？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伏在神的面前，那么以色列当中的男女孩童也都聚集成为大会。怎么成为大会啊？以斯拉在那儿祷告，别的悔改的人也来祷告，就变成一个会。然后就说，我们在此地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他说，现在我们与我们的神立约，休了这一切的妻子，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们主和因神的命令战经之人所记忆的，按照律法而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离婚。第二个，和所生的孩子断绝关系。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好做的，对不对？那么整本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两个人执行这件事的，就是以斯拉和尼希米。他在清理这个杂婚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是必须果断的离婚，和你们所生的孩子断绝关系。整本圣经仅此一次。那么这也就成为后来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很多的争议，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今天类似的问题也要这么做呢？离婚，孩子断绝关系吗？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这个特定的时候，以斯拉和尼希米做了这样特定的事情，其他任何地方圣经没有这样做过，对吧？包括新约的时候，耶稣的教导里面也没有这样做过。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学者们有争议，外面人读这个非基督徒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有争议，但是从这个特定的时候讲需要这个，因为以色列这时候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这一次回归不能安稳下来的话，他们可能永远流放在外邦。所以上帝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必须重整的回来，重建你们的圣殿，重建你们的信仰，你们留下来，才能在这块地方上留下来，成为应许地的居民。否则的话，这块地将和他们无缘。于是呢，他们就发通告，通告整个以色列这个回归的人全部，一共也就几万人呗，四五万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聚集。他说，凡不遵守首领和长老所定义的三日之内不来的，抄家，使他们离开被掳回归子人的会。也就是说，给的那时间很紧，三日之内必须上报，谁娶了外邦的妻子，生了什么样的多少个孩子，报清楚。然后呢，该离婚的离婚，该断绝关系的断绝关系。如果不执行的呢，抄家，然后开除出会。你回归的人当中开除掉，重新回巴比伦去。说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非常严肃，非常严肃，也只有以斯拉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执行得了。其实当时的会众还是蛮支持的。那么到了第十六节，说被掳回归的人就如此行，说这件事情阻力不大，顺利完成。祭司以斯拉和各个族长就按着宗族点名，从十月一日一同坐下查办这事，一直到正月一日才清查清楚外邦女子的人数有多少，一共历时三个月。三日之内报清楚，三个月之内把这事情搞定。涉案的人员包括祭司、立位人、首领、唱歌的，这些人都是干嘛的？全是圣殿里面的重要岗位的侍奉人员。所以这件事情让以斯拉非常愤怒，才会产生这种没有如此极端的做法，就是为了要重整净化神的子民，使回归的这一批人重新回到神的话语上来，成为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这是圣经里面为数不多的几次记载。 这些对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大的警戒，有非常大的警戒。我们今天每个教会都一样，不管我们华人教会也好，还是西人教会也好，教会里面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未必像以斯拉一样要做这么严肃的处理，但是我们必须严肃的对待。我们应该这么去讲，不一定这么严肃的去处理，但必须严肃的去对待。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有好多的教会里面不太敢讲类似的话题，连正道的时候讲这样的话题都不敢，那么这样就有点太不严肃，对吧？至少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清清楚楚的讲给会众，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学到的。好，以斯拉记呢大概内容就这么多，你要读的话很好读，非常简洁，那给我们学的东西呢其实很多，因为它的重点是重建他的信仰和重建神的圣殿。回归圣城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回归耶稣基督一样，我们都在世界上流浪了很长时间，对吧？我们要回到基督里才是真正的回家。以色列人在外邦被掳70年，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偶像崇拜从此终止了。以色列人被掳的原因是偶像崇拜，回来以后以色列历史当中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个教训是惨痛的。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回归到基督里边来。如果我们一旦离开基督这块磐石，我们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无论现在多辉煌，你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后真正要回归的终点。清理撒谎的问题是在当时回归的人当中，以斯拉认为这件事是非常严肃必须肃清的。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信仰掺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信仰掺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把好多美善的东西加到教会的信仰里面来，认为凭着美善我们就可以建立好我们的信仰，这是错误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美和善的上面，而是建立在基督里面，从基督里发出美发出善，这是我们的信仰。如果反过来呢，是不可以的，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这些教会里做的好多事情，比如说宗教大同的问题，今天在联合国的带领下把世界上好多不同的教会放到一起，来为一些公益性的事情祷告，为环境祷告，为世界和平祷告，为等等等等去祷告。有谁去过联合国的祷告室？谁去过吗？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面有个房间叫祷告室，大家知道吗？知道吧？都知道有啊。你知道那一段历史吗？联合国大楼建好以后，所有的工作人员进去发现说，我们缺少一个屋子，没地方祷告，那怎么办呢？后来发现联合国大楼总部有一个那个建筑有个角，很小的这个三角，那不行，就这个角呗，那个角房子就取了个角吧，这也就可以理解了，上帝不在乎角还是大正经。那后来大家就问了，那里面放个什么才对呢？我们祷告应该怎么做呢？里面放个啥好呢？那天主说想挂个像呗，基督教说挂个十字架呗，那佛教徒说那挂个佛呗，那伊斯兰教说那搞个别的，弄块什么地毯什么东西，那到底那放啥合适呢？人的智慧就是厉害，联合国总部最后决定说放一块黑色的石头，所以你去看一下联合国祷告室里面就一块黑色的石头，用黑漆漆的漆黑一块石头，你们都别争了，就为这块石头，为世界和平祷告吧。这是联合国干的事，这是真事。如果下一次你去参观的话，一定别忘了看一看联合国那个总部大楼祷告室。宗教大佛今天都在这么做， 宗教联合。我们今天你都多少新闻可以听得到宗教联合，对吧？大家包容一点多好啊，打来打去干嘛呢？宗教的包容。我们今天来基督教里面最让人不喜欢的就是你们太不包容了，动不动就说别人异端邪教，就你们好。你应该告诉他，真的就是真的，就这么简单，真的就是真的，不是你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你假的真不了。不是因为基督教不包容，是因为基督教是真的，基督是真的，基督的救赎是真的，这个是核心。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要非常小心。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在干什么。那么除了教会以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个人，我们个人的信仰掺杂也是我们华人里面一大问题。我们华人的信仰里面掺杂着好多道教佛教的一些信仰背景，这个是很可怕的，对吧？我们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就会把我们原来传统的那些信仰的模式带到基督信仰里面来，这个是蛮可怕的，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偶像掺杂也是我们今天信仰里面个人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基督，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偶像，不管你是房子也好，钱财也好，还是你真实的在家里弄了一个像也好，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偶像。这是我的个人。第三个是我们的传统掺杂。我们中国有很悠久的文化，对吧？我们悠久文化当中是对神是怎么样一个信息，怎样一个理解呢？多，对吧？第一个呢，我们中国的神多呀。你南方神、北方神、什么东方神、西方神，一大堆神，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认为神就是很多，我们认为你们的神管不了我们的事，我们神管不了你们的事。但是基督教告诉我们，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管全世界的事，不是你们家的和我们家的事，管全世界的事。这是我们个人信仰里面的传统上的掺杂。这些东西在所有以斯拉记里面告诉我们，回归的人应该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重建自己的信仰，教会应该怎么样重建自己的信仰，个人要怎么样重建自己的信仰。这是这里面非常值得好好学的东西。好的，以斯拉记呢，我给大家就讲两堂课，两个重点，重建圣殿，重建信仰。重建圣殿，记住一句话，照着摩西和大卫原来的方式去做，在原址上盖圣殿。重建信仰也记住一句话，我们的信仰是立足于基督，立足于圣经，别无其他，其他的都可以放下。记住这两个以斯拉记，我们基本上把它的重点就抓住了，对吧？好的，我们这堂课呢写到这儿，然后下一堂我们再介绍尼希米记，应该到明年一月份开始上。我们中间会听两次课，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随时去收看，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